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那篇文章还没讲完。那上个礼拜是谈到就是我们要将所学用在哪里？那导师告诉我们可以用在三方面。那第一个就是用在修行，那这上个礼拜已经讲完了。那这个用在修行，这个修行呢是比较狭义的修行，就是专重在定跟慧的修学。那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将所学的用在学问，也就是在32页我们接着要讲的。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所学呢用在做福利。用在做福利，社会福利，心福，那首先呢，我们来看32页，也就是我们可以将所学呢用在学问。我们看3.1，那首先呢，导师告诉我们学问的重要性。有些人好像没讲义，不吧？你不啊？上个礼拜没来没关系，那个啊，我们还有，那讲义等一下会给你，这些是经过整理的，所以可以省得你看很多很多书。好，我们来看3.1，学问的重要。那学佛以修正为本，那学问原是第二门头，就是其次的啦。如果相对之下，当然是修正比较根本。然而呢，佛法的本质呢，可以不是学问。而终于不能没有佛法的学问，因为什么呢？从佛的教化来说呢，要适应人类的知识与兴趣呢，表达为人类的语言文字；从佛法的久住人间来说，学问更为重要。所以这边点出说，修正是根本，但是呢，学问对于佛法的久住跟开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记得跟大家讲过，上一回跟大家讲过。喂喂喂，我说有没有听到？有哈。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之所以我们称为佛，因为觉者嘛。他到底他觉悟什么？他是在菩提树下坐着的时候，有所开悟。那从那时候起，我们才称他为佛。那之前呢，都称他为悉达多太子。他所觉悟的呢？我们称为佛法，那这是非常狭义的哦。那这重在内在的自证，也就是说，身口意来说呢，是他内自证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内容，所以他跟凡夫不一样，可以接受吗？哈，好了，那从这个内容这个经验呢，他透过他的身体的表现，语言的一种开示。身口意嘛，哈，身口。那这个呢，我要把它刮起来，叫做佛法，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符号的佛法，我们称为表全佛法。间接的，它透过那内自证，然后间接的呢，开示佛法，身体表现出来。那这个呢，必须要把它刮起来，因为这两个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可以接受吗？可以了哈。这是他内自证的，那这个他表现出来的，这两个呢，其实这个表全佛法是符号来的，不能完完全全代表他内自证的。OK，然后透过这个呢，他传达给很多很多佛弟子啦。啊，这个弟子可以很多了。那弟子所了解的佛法呢，其实这个就要双括号了。因为每个弟子对于他们所看到的世尊 他们所听闻世尊的开示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常说什么佛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对语言的掌握的那个能力是不同的，所以世尊同样一个开示，可能低种性的，因为那个世俗的学历比较低，所以对语言的掌握可能就比较差一点。但是如果佛陀是用一些一般通俗的譬喻，诶，那一般人就容易理解了。如果他太学术了，学术那种用词的话，那可能比较一般人就很难去理解。所以呢，可见佛的表权佛法呢，在弟子心目中呢，是呈现出不同的一种佛法的。好了，那弟子辗转口口相传，不是文字记载的，在当时是口口相传。那口口相传当中呢，就传到我们现在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佛法，搞不好是我不知道要多少个括号了。那这个呢，这个跟这个呢，到底差了多少，到底变了多少，那这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我们知道佛，因为我们知道呢，佛法是以我们中台湾或者中国这个整个大环境呢，佛教是进口的，它是 made in India， 它是印度制造的啊，它进口到中国，那在大概后汉的时候才进口到中国，所以它在印度本土已经大概经过400多年的发展。那印度语言是非常复杂的，它的方言还有这个口口相传的文化当中，难免佛法的内容，我就讲了，你可以把它很多很多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再来透过西北印度，经过中亚，经过西域，才传入长安，然后长安当时很多法师把它翻译过来，那翻译之后呢，在唐朝曾经有全盛啊的一个情形，但是从宋朝之后呢，就开始没落了。那大概在明初，哎，这些所谓的中国佛教才传入到台湾。那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接受的佛教或者佛法，它到底离印度的佛教或者世尊所开示所体悟的内容到底差了多少？你们觉得都是一样的吗？不大可能一样。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学问就很重要了。学问第一，比方说我们了解思想的一个发展，不同文化，佛教传入中国，我称之为佛教中国化；佛教传入西藏，佛教西藏化。啊，那这个跟印度本土的那个到底差了多少？那如果大家有因缘从事所谓的学问，深入经藏的一种探讨，我们就能够帮助很多很多人厘清所谓的佛教思想的一个发展。那这对于佛法的久住人间呢，其实是有帮助的，也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远胜于你个人的修正还来得重要。就利他来说了，就佛法的久住来说，这在前面导师已经有讲到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比尼中，比尼就是律了，哦，比尼也或者比那亚其实就是律。律中说佛法久住呢，是因为佛广说经法，那经法的意义很深，要论究，要阐明，要分别抉择，没有经师、律师、论师对经与律的学问呢从事译词研究工作，佛法怎么能够开展广大流传到现在呢？一定要有经师，经师就是负责佛的所有的教授，佛的种种的开示，都有一群人，尤其这个持经者，他们靠背诵把它背起来。然后律师呢，这边导师有挂号说不是持戒传戒的，像我们说啊，戒场看到那些律师站在台上，不是那种的，那个只是传戒当时所需要的一些条件。但是这里的律师其实是第一，他一定把整部律呢给背起来了，再来他对于律的开遮持范，就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底下可以开源，那开源之后呢，不需要重把它设回来，把它遮制 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很有经验的，就像我们的啊法官。所以什么问有什么问题，到最后我们可能希望大法官能够视线，因为他有这个专业。所以律师有律师的这方面的专业。然后论师呢，论师就是简单来说，论师就是一种对经跟律他有能力分别解说。因为我们从经或者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内容有时很简略，简略。然后后人呢，传到后人，后人会觉得说，诶，这样的一个简略内容，我们要怎么解释才合理呢？啊，这就是论师的工作。所以论师往往会对于经跟律呢广分别说，很简略，然后他可以广分别说，啊，详细的说明，啊，这是属于论师。所以他必须要靠这些人呢，对于经跟律呢，把它背起来，然后加以去研究，那这样佛法才能够久住到现在。所以你看看，像我们现在的中，以目前的中国整个大环境，我们出家人所受的戒是属于某一个派，那我们称为法藏部，佛法的法，玄不是玄藏，那个阿赖耶藏的藏，阿赖耶是藏的意思了哈，法藏部其中一个学派，那南传是另外一个学派。那虽然我们的戒呢，戒条多少有一些出入，但是呢，从近代的对戒律的研究呢，其实在这样众多的部派当中，据说有18派，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佛教内部已经分化成18派。那这18派里面呢，律藏的一种差异呢，其实只有3条，我们总共有250条戒，但是真正的差异，经过几千年，经过那么大的一个不同的文化区域，真正差异的戒只有3条。所以可见他们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而且他们是靠记忆的。那这个对于佛法的久住还有传承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出生在现代，我怎么去受戒啊？我谈到传戒是要有传承的，谈到佛法，我们可能此时此刻有三藏，我们就拿起来看。但是谈到戒，它必须要有传承的。你只要当中有断层，那就没有，那就缺条件了。比方说我们要求受戒，我们必须要有至少上面要有10位法师，然后10位法师的条件，比方说出家受戒要多少年，有一定的要求。那好啦，如果这些已经断层了，你缺缘，缺一些条件，你就没有办法得戒了。所以戒律跟所谓佛法是有所不同的，戒律重视传承。那我们会受戒，其实也有赖于这一些经师、律师乃至论师们，所以学问也是以佛法的久住来说，其实也是蛮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这一些人呢，那把佛法呢给条理化，然后理论化，那让我们更清楚，不然的话佛法好像摸不着边，很难摸得着边。那也经过这些论师，尤其是论师，他整理出像《大智度论》，或者整理出像《清净道论》，像《俱舍论》，它整个次第非常的清楚，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先要来了解这一部分第一品，那第一品之后呢，进入第二品，然后慢慢引导我们到所谓的修行正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次第，条理分明。那这些都是学问深乃是论师们的工作。好，那导师最后是说，这不是每个人所能够做的，但呢确实要有人去做，确实不是每个人能够做的。因为做学问的通常都是要耐得住寂寞，而且掌声最少的啊。如果这就市场来说，这个市场是最小的，探不价啊，如果要讨生活是很难的，那你要耐得住寂寞。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什么十年寒窗无人问吗，一举成名天下闻，什么什么梅花，什么什么土鼻香啊，是吧，对吧，我忘了所以需要经过好久的，他慢慢去熏习，而且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寂寞的。 所以第一，他要有兴趣，而且他眼光要看得远。因为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就是，现在教界所流行的，不竟然跟印度佛教乃至佛陀所开示的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教界所流行的，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普遍认为就是佛法的。其实有时候当我们深入佛法经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怎么差那么多。那差那么多到底是人为呢，还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发展？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是让佛法思想下堕呢，还是提升？这个如果身为一个佛教徒是有责任。那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很多资讯，那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善巧，能够很快速的进入这个佛法的大海里面。那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学问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思想的一个发展。那这边谈到的经师律师啊，其实在印度各学派里面呢都有这些人物，论师、禅师、律师，还有所谓的譬喻师，好像讲譬喻的，对吗？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所谓的譬喻师。譬喻师就是他能够很深入浅出的，用一个非常浅白的话来做开示，那他的开示非常生活化的。像你看看南传这个泰国之前有一个阿占差，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阿占差这一派呢，就是他的开示是非常生活化的，那他重视经，他不重视论，因为论是要非常严谨的，要推论，但是阿占差这一派呢，他重视经，那往往的开示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啊，他这个风格呢就是譬喻式的风格。譬喻是不是你要能够讲得很通俗，其实你本身要有深入的底子，不然你讲的都是相似的佛法，你要真的深入之后你来才能够浅出。那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呢，早期有所谓变文，一些法师透过一些图画图像啊，那带着那些图画呢到处走游行，那去到这个村落呢，他把那图像全部排出来，然后就开始讲，释迦牟尼佛以前是当过什么，他行菩萨道，那只鸟，他说啊，世尊曾经当鸟，然后那边有火灾啦，然后世尊呢就用他的翅膀跑到那个江河那边去沾一下水，然后他又飞到那个森林大火那里，再把那个水点呢稍微想扑灭这个火，然后跑来跑去呢，跑到最后呢火也灭了，那只鸟呢也就是世尊的前身啊，菩萨行，那只鸟也死了。所以他用变图那个图像来表示佛法。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能够接受的。那这种人呢，在中国佛教界早期也是有这一类人。那这类人就是类似譬喻师的，他是深入浅出的。所以在印度部派有种种的这些不同的法师。但是到我们中国佛教好像就比较少了。就比较少。一个学派里面要么就是净土宗，他就是专净土的，乃至律宗也把它切割起来了，律宗形成一个宗派。其实在印度部派里面，律所谓的戒律是每个出家人都要的，都有研究的，但是到了中国佛教，律宗形成一派了，那净土宗又净土宗，禅宗又禅宗，天台宗又天台宗。所以我们佛教的一种我们所看到的跟印度佛教的部派是有所不同的。好，那我们看 3.2 这边要谈的就是在教学当中呢，其实自己会成长。那我相信大家在座如果有当过老师应该也很清楚嘛，就在教当中其实你本身会发现你的不足，那你会去加以充实自己。那导师这边我们来看，导师说到呢，从事佛教的教化事业呢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呢，就是通俗的教化，就是以社会信众为对象的通俗教化，就像我现在在操作的啊，大众在座各位是属于社会信众。那第二种呢，就是以僧众为对象的教化，那就像我在福源佛学院，那我的对象是所有的出家人，所以可以有两方面，一个是通俗的，一个是属于僧教育的。那首先呢，来谈这个通俗弘化。 那这是以社会信众为对象。那导师说什么呢？真心于佛法的通俗弘化呢，可以使人回邪向正，那于三宝中呢得到大利益。那在对外弘化的努力中呢，不能不甚至是被逼的哈，做自我进修，忙中还要偷闲呢、啊，有时候在车上啊，在船上还要参考书，有没有？那当然我是没有那么严重了哈，因为我不是忙到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法师，有一些通俗弘化的法师，真的确实很忙，因为他要跑场、赶场。那有时候就是现炒现卖，我们讲一个现炒现卖，就赶快翻，因为等一下要上场了嘛，赶快翻一翻。有些是很忙的，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鞭策自己，啊，鞭策自己呢，你在讲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内容，啊，那我们看导师怎么看待这样的弘法，他说什么呢？如真心于弘法呢，为信众着想，为佛教着想呢，而努力，那佛学的理解一定会深广起来。那这一类的所谓边教边学，教学相长呢，他称之为动中用功。动中用功，其实老师后面也谈到啊，你要这个动中用功，其实你本身要有相当程度的佛学教育，就是这个人本身呢，他要从事这样的一个所谓教育事业呢，他自己本身必须要经过一段的教育，要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佛学底子，你才能够深入浅出，啊！但是你不能跳跃的，你不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求学的这个过程，然后就通俗弘化。那通俗弘化，你讲得很通俗啊，但是问题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把所学的用在这一方面。好，那再下来，如此呢，虽不能专心于经论呢，做深彻精密的研究，成为学者。但是呢，非常实用，活泼有力的，非常实用，而且是非常活泼有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互动呢，可以让这一个弘法者呢，更了解时事，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是什么，明白啊？你看啊、哦，如果我们一个人只是在这个三藏，我们佛教的三藏里面去从事研究。就是门关起来，你就在你的研究室里面去从事研究。有时候难免我们会跟社会现在的步调多少有点脱节了。那这个在西方，像德国、英国，他们就比较保守。德国跟英国都是锁定在三藏的研究。那美国这一方面就没有，他们的佛学研究都是跟着社会步调走的。也就是说，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两性问题。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哎，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命题，那他们就设法从经藏里面，就是从三藏里面去研究去探讨。所以这个通俗弘化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其实他更能够掌握现在人所关心的，现在人所烦恼的是什么，所以他是非常活泼实用的。那从广大普遍的利益来说呢，很有很高的价值。那古代的譬喻师，你看我刚才讲的譬喻师的通俗教化呢，比今年的论师们呢并不逊色。论师哦，他谈到最后有时候就非常像科学家这样，单调枯燥。大家有没有看过聚色论？你如果聚色论，你有空去翻一下，刚开始看很有趣，但是到最后你觉得很枯燥。因为论呢、啊，你要随我发挥的空间很小。他一个命题出来，他谈他的理由道理啊，他有种种的譬喻，他是非常严谨的。如果我们头脑不清楚的话，看起来很辛苦。那我们看经的话，经嘛，经典，哇，很高兴，好像在讲故事这样。所以论是不一样的啊，论是非常严谨枯燥的，有一种感觉。所以经跟论呢，经师们或者论师呢，这两个比起来呢，经师反倒会受到一般人接受，容易了解嘛。啊，论的话也是很难。好，那导师这边讲了，受过相当佛教教育而有志于深造的，那位从事于佛教的教学相长是唯一的途径，就必须要曾经受过相当的一个教育，佛学教育，那才从事这样的一个通俗弘化。 所以这是这里所谈到了。那再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佛教而希望复兴，一定要摄受信众。摄受信众呢，要从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你看，日常教化，这是最平时、最有效的向信众弘法，而自己也能因此而日有进益的办法。所以导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佛教复兴除了个人修行解脱之外，还要摄化广大信众。那这个就是跟所谓一个学者跟一个宗教师的不同了。一个宗教师他是有信徒的，一个学者可能没有信徒的。那学者是不住持寺庙的，一个宗教师是住持庙的，寺庙或者教堂的，所以他有信众。那导师这边强调是什么呢？平时定期的布教远胜于什么呢？久久才来一次什么大规模的法会，不是，平时的布教，也就是说平时如果有开课的话，哎，我们随时来听，那有问题的话我们随时到这寺庙来，来参拜也好，来请教也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你看看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台湾比较有了一个法师巡回，我们不是巡回演唱，是巡回弘法啊，去到哪里，哇，游览车好多台啊，哇，那个体育馆爆满，有没有，很庄严。那法师就在上面讲讲讲讲完啊，下场啊，结束啊，啊，问讯，那就离开了，好像很高兴，但是呢回去好像空空的，就是没有一个整体性，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型所谓巡回的弘法呢，其实对于佛法的久住呢，其实我觉得起不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反倒是这个庙呢，这个庙在这里，那周遭的人都受益，他就要照顾周遭的人，有什么问题直接来庙呢，来从事宗教的活动等等。这在泰国啊、南传、斯里兰卡都很明显的，他们寺庙都是照顾周遭的乡村的这些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呢有什么问题，小孩子出生、生病啊、结婚，反正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用宗教的仪式来做的，所以他已经把宗教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了。这个是最平时的，也是最有效的啊。那这是属于通俗弘法的部分。那第二呢，就是僧伽教育了。那这是以出家人为对象的教化。你看佛学的高深造就呢，不能寄望于法师或的口头或讲稿。那在学院学习呢，就像佛学院啊，法师会学到什么呢？如果是初级的话，他可以学到一般的知识，然后进入到高级部呢，他只能对某个部门的佛学获得一些研究的方针与线索。那学讲经，诶，不是学讲经，我翻到哪里去了啊？学得学问的工具和自学的方法。也就说在佛学院，如果是就以前我那个时代啊，十多年前那个，其实我们分成三班啦，就是初级部、高级部、研究部啊。初级部就如这边所讲的，就一般的佛学知识一个整体的，还有你身为出家人一些日常作息，就是身为出家人你早晚课啊，那出播啊，你的行住坐卧等等啊，一般的一种教育，重在宗教情操的培养。那高级部呢，可能就是对于某一个学派的思想呢，可能要多少有一些认识，还有对于一些语言的掌握。那所谓的佛教古典语言，佛教古典语言就有几个嘛，梵文、巴利文、藏文，这是古典语言，经典语言语文。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要读日文，那有些要英文，还有什么文，法文、德文都没开，反正就是学这些。那好了，有了这些工具之后，你进入研究部，你就从事比较深度的一个探讨，因为你有这些工具嘛。所以这是深教育，所以深教育要好多年呢，你三年哦，很难的，三年很难的，不容易的。你三年只是一个皮毛，因为三年扣掉寒暑假，再扣掉一些有的没有的，其实所学还是有限，所以还是需要至少像国民教育九年，才能够有一些皮毛， 有一些懂得怎么自修，那个有问题怎么去自我去探讨，自我找答案，你才有这个能力。所以九年是最起码的。那这边导师就讲了，在33页啊，就算你去日本佛教大学，那可能在当时很流行去日本，那或者呢修完这个博士学分呢，光荣归来也还是这样，就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学问呢，还是要进一步而有所贡献的学问呢，还有待开始。所以拿到博士可能只是你懂一些，比一般人还懂一些怎么看东西，怎么分析东西，其实你还是要从事研究的，你不能停顿在那里，你停顿在那里，你的学术生涯你就没办法提升了。所以只是学了一些方法，那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做深入的一些研究。那好了，那想凭着已有的学历呢不断增进而有更高的造就，最好就是教啊，要教教学相长，而在教学当中呢要写，要讲要写，还要互相的讨论。所以除了看之外呢，导师觉得什么呢，他分层次了，他说讲呢，讲是比不看，看是大家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看得懂中文看，再来就是要讲，讲比看呢还要难一点点，因为讲你基本上你要消化嘛，还有就是你要你的表达能力，那再来你会讲了之后呢，再来就要写，写更难了，你不能胡说八道，不能随便啊讲很快，人家都听不懂，一下子含糊过去了。啊，写你就必须要严谨了，用词遣字，这个是一个，这个都要学的，这个很难的。啊，有时候我们讲可以很独断的，很古断的，那就讲出来了。但是你写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你写的时候要非常严谨。所以这是导师认为，读呢不如讲，讲呢不如写，啊不如写。所以这个都是在升学教育当中所要学习的。那我们来看这个，从讲课当中呢可以增进学问，那这边就谈到像自己在佛学院修学时呢，似乎什么都懂了，考试也考过了，但是如果要你讲的时候，你非得什么呢，要很熟啊，那你非得要能够有所体会，那再来要经过整理你才能够讲得出来。那当然再来第二呢就要写了，那写是更难了。那导师说什么呢，你看平时依赖口才技巧，浑沦过去，那等到要写的时候呢，或者公开发表的时候呢，多少有一些责任感，那特别要留意的。那比方说如果大家有写论文的经验，写的时候遣词用字就非常重要了。尤其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自认为大家都一般都没有问题的那些名相，其实在你写的时候就有时候就不能够自以为是了，理所当然。比方说大乘佛教、大乘佛法、大乘佛教，我们好像习以为常，好像都是，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大乘佛教啊，什么是大乘佛法，那像那个部派佛教到底什么是部派佛教啊，你在时间点上你怎么去界定啊。那像那个之前我们谈到原始佛教，什么是原始佛教啊？阿含经可以代表原始佛教吗？因为阿含经的内容其实也有后期的啊。那什么是原始佛教？你怎么定义原始佛教？哦，你写作的时候就要相当严谨了，不然的话你满头包啊，啊，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人整篇论文都要修改，好辛苦了，啊，这个就是一种训练。所以写要比前面这几个呢，讲啦、读啦还来得难。那再来第三呢，从讨论当中呢增进学问，那这个当然就是师友之间或者同学们之间可以用文字，那像导师那时候他们那一年代呢，导师或者虚大师他们很善于用文字来相互交流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习惯的，我要的话就电话，要的话就见面，因为这个才，因为你写的话我觉得写比较没感情，你讲的时候是比较活泼的。那当然我写，我要想的，我要表达的，我写是很难的，因为我的中文文字的表达非常差。那我讲我可以讲啊，讲是相互的嘛，那你听不清楚那你再问我，我再进一步再解释。但是写的话很难，但是早期我看他们这些法师们呢都是用写信的，那现在很简单，就是 email 啊， 寄来寄去，那我也不大习惯，哦，因为你写很难的，那写一大堆，然后有时候你写是你想是这样子，理所当然，但是对方的解读有时候是另外一个的，他的解读又不同的，哦。好，那我们来，我看看他这里。那这里谈到这个讨论呢，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讲课方式呢，就不是算讨论了。哎，如果是我们是小班制的，啊，或者讲完课像大智度论，他最后有一个小时是讨论的，小班制的，或者是读书会啊，这种其实大家不止我在讲，大家也要做功课啊，回去就是哦要先看哪，然后每个人负责哪一段，啊，这样的话就会激励我们每个人啊，不是来这边是反正下班了嘛啊，来这边做啊，那听，反正不用我讲啊，但是真正读书会获益才深呐。因为你的印象会很深，你会发现你的不足，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看书或者我们听，我们觉得我们懂了，但是真正要你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怎么我讲的好像没有系统，乱七八糟，那你就慢慢调整，那你的思考就会更严密了。好，那这里谈到做学问呢，我个人的看法呢，当然很重要了，那我从这个台湾这个所谓教界或者学术界，我来看呢，很多我不知道对还错了哈，请大家多指教。但是我看到很多从事佛学研究的这些学者们呢，其实他们拿到了一些学位之后，在各个学府从事教育的工作，但是我看到他们好像很忙，哎，很忙，那他们好像很少有时间去从事研究。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要忙的呢，还是说整个大环境不允许。那像我在英国，我看到我们的教授其实他们可以一年之后有一年是免费的，就他申请不到什么奖学金，那他可以一年当中就是写论文，所以他大概一年有一篇到两篇会发表，他会发表一些论文。那这样的话对于他的学术研究生涯呢是不会间断的，会持续的。我觉得他们那边有给他们这些机会跟那个环境，那这里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像他们都很忙。然后呢我从以前上课一些台湾的教师，就在家人他来教我们语言啊这方面，我从他们那边得知说有一些学府的那些教授从几十年啊，比方说教那个庄子啊还是什么那本 text 啊那本书啊，从十年前教每年都是用同样一本书一直教，他说这样怎么会进步呢，啊，怎么会进步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如果学术也是很重要，要发展的话其实应该要给他们一些更大的空间跟机会，啊，这个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我所看的好像他们都从事其他的事情，嗯，很忙。好，那我们来看 3.3， 于教学相长中呢，学以致用。那我们来看这个，无论是对信众或者对升学教学呢，所以能促进学问的进步，是因为表现了出来的讲的写的，那表现出来就会引起反应或赞美呢或批评呢，这就是会什么策立自己向上的最好的动力。所以只要你能够写出来呢，其实导师讲过，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受人家的批评的，他写出来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写作其实有一种技巧嘛，有时候写作就是你有预设你要达到的目的啊，然后你就找一些资料，找一些资料来拼凑，有没有？那你在前年的部分你要懂得怎么界限，有没有界定你的范围，不然的话人家会抓包嘛。那你说我只依这些资料哦，等等，对吗？那你有个前提，那之后呢，达到你的结果，其实是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西方一些学者，之前认为他们哇，他们的名字是响当当的，但是你去参加那个论文发表会的时候，你看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哇，大家很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一生的研究就是他认为是这样的。然后他会设法去找很多资料来证成说他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很坚持的哦。所以我们说哦，怎么这些教授都这样的，然后那些老教授有时候看不起那些年轻的教授， 年轻的教授在发表的时候，老教授在下面在打呼。我说：“哦，这个教授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反正导师认为说，我们只要写得出来呢，其实就会受人家的批评啊。那所以论文本身、写作本身，它是相对的价值了，它不是说它是绝对的。所以导师的著作也是一样，他就他能够涉略的资料，他加以整理、加以研究，他得到的结论。那搞不好很多资料以后出土了，或者导师没有看到的这些资料，有人再重新调整，然后对于导师一些看法呢，再提出一些纠正。诶，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啊。好，那当然最后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学以致用呢，我们当然不会有所谓的所学无用的感觉了。那这个当然对于出家人会比较直接啦。那在座各位可能已经生活已经忙到可能没有办法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但是没关系，听一听，种在这个八四田中呢一些种子总是好。那乃至你们的亲朋好友啊，你们的下一代啊，如果要走这个行业的话，那你们可以给他这些资料做参考。好了，我们来看3.4呢。导师在这个教育当中呢，他特别强调身教育，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身教育，可能就没有很好的居士教育。那在当时呢，身且就是民国初年呢，在整个中国佛教界呢，出家人的素质是相当低的。那怎么把它提升呢？所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当然他继承虚大师这个理念。所以他想说身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他勉励啊身众一定要为身教育做出奉献啊，要有人发心。他说什么呢？业精于勤呢、业精于专，佛学也不例外。那于佛学而有兴趣的呢，要专要久，贯彻始终呢，毕生为教学而奉献身心，从教学相长当中呢不断提升品质。那自己的理解深了呢，深入才能浅出，才容易使人理解，学的人也就容易进步。对佛学而有法喜有兴趣呢，何不选择这一方向啊、方针，以发挥自己贡献佛教。那导师一生就是这样的。所以导师你看他的平凡一生，他学佛的因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就是在有一天他翻了一些佛书嘛。那据了解应该属于三论宗的，就是中国的中观学派这些书，他翻了一下，诶，从书本里面认识佛法，但是他看到他当时教界的佛教情形又不一样，所以这激起他想说，诶，他要进一步去了解说为什么文本里面的佛法跟现实的佛法的落差有那么大。所以他一生中都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著作整个著作呢都是在因为这样的动机，然后呢他从事这样的研究，他一生都是这样的。他从印度去了解思想从何开始，那思想怎么演变，那演变的过程有哪一些已经是时过境迁了，一种方便你必须要去要不要舍弃掉了，那在不同的时空所开展出来的佛教是怎么样的佛教。所以这个真实跟方便当中呢，导师不断的去提醒我们，所以他的动机乃至他整个过程到最后其实都是在从事这个教育啊。那整个教育当中呢，导师是比较强调身且教育。所以在福缘，导师以前创办福缘，他先创办福缘精舍，民国几年了？民国42年福缘精舍。那边呢的定位就是内修，就是培养身出家人。那慧瑞讲堂是在民国多少年？50吧，我不知道五十几，1960几年，然后创立这个慧瑞讲堂。那这个慧瑞讲堂是外弘的，希望在福缘精舍所培养出来的这些法师呢，能有一个弘化的一个场所向外的，所以就也就是所谓的学以致用。所以整个中心都是摆在身结教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50年当中呢，慢慢在台湾佛教界，我们看得到有一些人呢比较重视所谓的教育了，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听课的机缘也比较多了。你没有人讲的话， 你没有人曾经受过这样的教育，就没有人讲。那没有人讲，那听法的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是台湾蛮这五十年当中是可以看得到，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办法比较的。好了，那我们进入这个第四了，用在事业，也就是导师所说的，我们把所学的可以用在第三个，就是事业，也就是心福或者社会福利。那 4.1 来看事业的重要。那佛法流行于人间是具体活动的宗教，不只是个人修正的事。那佛教有僧伽组织，有所谓的僧事，有寺院，也有所谓的寺院的事情了。那对于外摄受信众呢，与社会国家有关，也就是有所谓摄受信众的事。所以呢，佛劝这个比丘啊，少事少业，后面还有少希望住了，少事少业，少希望住。那只是不要去为私人的私欲的事情，而对于佛教寺院呢，却不能没有事业。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呢，这是在《依切师地论》的菩萨戒本里面谈到的。哦，那佛陀告诉比丘们呢，你要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不然的话事情多呢，其实是妨碍自己的修持的，尤其是定跟慧的修持，定，尤其是定的修持。那当然导师这边加以做不同的解释，他说这只是对个人的私欲而言，如果是对僧团的事，对弘法的事，其实这个事业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因为寺院僧伽它需要运作，需要有人管理，那这个管理本身就是人间事，是很繁琐的，会让你很辛苦的，会让你很苦恼的。那这些呢其实也是要有人做的，那它的重要性呢是不会输给所谓个人修正的，因为这个对于佛教的普及化是有帮助的，但是它有一些条件呢，可能下面会谈到。好了，佛教内部的利济社会的一切事呢，都是心福，所以我叫做社会福利了。佛教的社会福利，那需要有人去做。那重要性呢，不逊于修行及学问。那如于佛法有某种程度的修学，正因本着自己的所学呢，去从事于心福，护持佛教利益人群的工作。哎，对佛法有某种程度的修学，你明白吗？所以这个还是有条件的。那社会福利，像我们现在看，慈济就是这方面的，那像有一个僧伽医护也是这方面的，但是导师说，从事这一些工作的人，其实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些佛教佛法的一个底子，不然的话你很难辨别说你所做的是佛教事业呢，还是一般的世间事业呢，你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些世间事啊，那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菩萨行很多都是世间事啊，但是菩萨里面的心态它不一样啊。比方说他无所得心去做这些事情，他要空性慧去做这些事情，他的果报就不一样了，同样是世间事。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做，那当然这个是符合佛法了，符合菩萨行。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呢，你必须要有一些佛教底子、佛学底子，不然的话也是很危险的。那后面会谈到一些弊端。好，那当然，那我们再来看这些事呢，直接间接与佛法有关，是不能不有，也不能没有人去做。那在个人的修行与研究这个义学上呢，似乎不重要。然而为佛教的利益、众生的利益呢，牺牲自己的精神去做，就是布施，就是修福。所以从大乘来说呢，当然必须具备福德跟智慧两个资粮来说呢，这都是发菩提心人呢所应该有的。所以就大乘的角度来说呢，你当然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有佛法的一些知识，那你从事这样的事业，就大乘的角度来说，你是什么呢？在修福。那修福是成佛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如果你是就南传这个像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你太忙这些事业，反倒对个人的解脱是有障碍，因为你很多事情你要处理嘛，那很多事情让你忙了，天天忙得很累，你坐下来就想睡觉了，你没有办法修持了，那动不动这个人就有什么问题找你，你很忙了啊，那处理人事情其实很难的，因为人的脾气人的习惯都是不同的， 那你的心情可能会起伏的很大，情绪管理呢，也是很重要。所以对个人的修持来说，其实以我们所谓的小乘来说呢，当然这是不鼓励的。但是就大乘的角度呢，因为福慧两具足才叫做成佛嘛，所以福德是很重要。所以这一方面呢，你在从事这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真正是在修，以福慧来说呢，是偏重在修福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10分钟，我们先休息10分钟。